过了一会儿，他又问：
你不是刘大妞的人，干嘛老在他那里待着？
哦，我们公司想拿下长海的工程，我是公关，专门陪着刘大牛。我们公司让我作为联络员，这样就能保证长海的工程一定能拿到手。刘磊琢磨了一会儿，突然问我：
刘大牛在你们这个工程上挣了不少钱吧？
我心里想，告诉刘磊也没什么，虽然他不是局内人，不过他奶奶他爸爸都是，以后公司弄不好就要和他们打交道了。想到这里，我笑着说：求刘总办事情，给人家一点辛苦费还不是应该的吗？什么钱不钱的，不过是给刘总买了两双鞋穿就是了。刘磊年纪轻轻，不过听过的见过的比起同龄人可要广阔得多。他听完冷冷的一笑：
哼，不是依仗着我们家，他现在还不知道是在哪里吃饭呢，奴才，狗奴才。
刘磊连着说了两个奴才，我也没说什么，不过感觉刘磊对刘大牛很有看法。又过了一会儿，我和刘磊穿好衣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到外面一看，刘大牛竟然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刘磊没好气地把刘大牛喊醒，然后对他说：
快送我回家吧，我怕我奶奶着急了。
刘大牛一咕噜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边答应着一边穿好衣服，然后他对我说：
妹子，我不送你了啊，你自己打车回家吧。
我点点头答应下来。就这样，我们三人从海鲜城里出来，在门口分手。我看着刘大牛的车消失在马路上，这才招手要了一辆出租车回家。我也感觉有些疲惫了，尤其是屁股和屁眼，总感觉别别扭扭的不舒服。回到家，疲惫的感觉更加强烈了。脱掉衣服时才想起，今天穿的那双连裤丝袜已经破了。我把袜子脱下来，扔进了垃圾桶。洗澡以后，我几乎是半睡着的状态趴到床上的，头一挨枕头便沉沉的睡去。第二天上午一直到十点多我才起床，或许是昨天的龙虾螃蟹吃多了，一起床便觉得肚子疼。我连着去了两次厕所，总算是排干净了。吃过早饭，我正收拾房间，手机响了起来。我急忙拿出手机：喂，你好。
王丹，是我。
我听出了是陈总的声音。哦，陈总呀，你好。我笑着问候他：
最近怎么样啊？
陈总也是笑着问我。其实他的耳目众多，我不用向他汇报什么，他也很了解刘大牛的动向。不过既然他问起了，我就不能不说。啊，还可以，刘总昨天刚刚告诉我，让咱们公司再准备的充分一点。我今天打算去公司向您汇报的。
好，这样吧，一会儿你先来公司一趟，我这里还有点事情要告诉你。
嗯，好的，一会儿见啊。挂了电话，我收拾了一下，穿了一身米黄色的套装，又找出一条新的肉色连裤丝袜穿上。套装上衣的里面是翠绿色的紧身衫，脚上穿的是白色的高跟鞋。对着镜子看看还算满意，我拿起手包走出家门。差不多快十一点的时候，我到了公司，直接奔陈总的办公室而去。进了办公室，我发现里面并不是陈总一个人。在办公室一角的沙发上 坐着一个年轻人，看样子大概24、5岁吧。虽然是坐着，可看得出他个头不矮，体型不胖不瘦，皮肤白皙，留着很规矩的分头，瓜子脸，弯弯的眉毛，细细的眼睛，笔直的鼻子，红润的嘴唇，在鼻子上还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笔直的西裤下面是一双黑得发亮的高级皮鞋，黑色的袜子。这个男人给人的感觉是年轻中透着老练，有学问，干净。我下死眼地看了他几眼，陈总这时候招呼我说，
王丹，来坐。
我坐在陈总对面的时候，那个年轻人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直走到陈总的面前。王总笑着看着我说，
王丹，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说完，他一指年轻人对我说，
这是新进调来咱们公司的，他叫张静。
陈总的话多少让我没怎么听明白。陈总说，这个张静是新进调到公司的，调来的，从哪里调来的？据我所知，公司没有其他的分公司，而且公司内部的人几乎我都认识。这个张静明明是新进公司招聘来的人，怎么能说是调来的呢？或许是陈总一时口误说错了吧，管他呢。想到这里，我急忙笑着站起来对张静说，张先生您好，很高兴认识你。张静看着我，面带微笑，他笑起来还挺斯文的。
我也是，很高兴能认识王丹小姐。陈总一直和我说，王丹小姐是公司里的公关骨干，今后还要仰仗王丹小姐多多照顾提携啊。
张先生，您太客气了，今后咱们就是同事了，互相照顾吧。陈总在一边看着我们，似乎对我们的开场白比较满意。他招呼着我们坐下，然后对我说，
王丹，以后张静将作为咱们公司在刘总那边的特派员身份，参与到长海的工程上来。同时，刘总那边也将派一名叫郭瑞的人来咱们公司做常驻代表。这样做是为了紧密咱们和刘总那边的关系。因为毕竟以后长海的工程还会很多，很有必要紧密互相的联系。而你的工作任务将是配合好张静，搞好刘总的思想工作。我想，对这个你是最拿手的了。
我一直仔细听着陈总的话，心里也不停地盘算，这个张静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刚进入公司，陈总就对他如此的信任，竟然让他参与到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来。看来这个张静的来头可真是不小呢。同时我又想起了刘磊。刘磊呢，别看年纪轻轻的一个学生，谁能知道他的背景如此了得？这个张静大概比刘磊差不了多少了。我又想到，听陈总的意思，似乎双方互相派遣代表已经达成共识了。可这个事情我竟然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摆明了是不想让我知道的。我想啊，看来我的作用再清楚不过了，无非就是贡献自己的身体，做刘大牛和刘磊的精子罐而已了。不过陈总对刘磊又知道多少呢？他是不是清楚刘磊的背景呢？他知道不知道我和刘磊已经认识了呢？我心里飞快地盘算着，只觉得千头万绪，不知道从哪里想起。这时，陈总对张静说，
小张，你先到二楼的人力资源部去办个手续，那边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你去吧。
张静站起来对陈总说，
好的，陈总，我先去了。
说完，张静又看着我说，
我先走了啊，王丹小姐。
我急忙站起来笑着，哦，慢走。张静出去以后，陈总笑着看着我，
给你添个搭档，以后你在那边办事也方便啊。
我极力想探听一下张静的背景，刚琢磨着该怎么张嘴问，陈总却自己说了。只听陈总说道，
这个张静刚刚从海外留学归来，有学问，有胆略，而且他是我的一个老前辈极力推荐的人，绝对可靠，这个你可以放心。以后我希望你们互相扶持，至少目前应该把长海的这几个工程都顺利地拿下来。
我听完后点点头对陈总说，陈总您放心，我一定会做好的。我又和陈总说了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时候已经快中午12点了，陈总还特别邀请我和张静在外面的酒楼吃了一顿中午饭。酒席的气氛十分的融洽，张静不但健谈，而且很幽默，我和张静很快就熟悉起来了。下午我们在酒楼门口分手，张静和陈总回公司，我则到刘大牛那里上班。张静要过几天才会到刘大牛那里。一个下午，刘大牛都在开会，我则在无聊中度过。一直到快下班了，刘大牛才回来，一进办公室就把我拉进了屏风后面。不一会儿，房间里就充满了我的淫叫声。几天以后，张静来到刘大牛这里，他们似乎很熟悉了，一切工作就此展开。张静帮助刘大牛打理长海工程的事情。张静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似乎什么难题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张静的到来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无聊了。以前刘大牛还教给我一些类似于打字复印文件的工作，可张静一来，这些工作都由他来做了，我则更加清闲起来。不过自从张静来了以后，刘大牛会在下午的某个时间让我离开他的办公室，而他则会和张静在里面待上一个小时左右。我觉得这样也好，像这种事情一旦泄露出去就是惊天的，知道的越少似乎越安全一些。尤其近来长海一直都有一些街头巷尾的议论，听起来很可怕，让人胆战心惊。我虽然讨厌那些风闻的议论，但又无可奈何，只希望这件事情尽快的结束。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也欣赏起张静这个人来，他的确很有能力，很能干，不过我更想知道他的性能力怎么样，毕竟和这样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要比和刘大牛这头蠢猪更让我期待的了。还没等我动手，张静却自己找上门来。夜晚我坐在沙发上正看电视，门铃响了起来。谁呀？我站起来走到门口问。
王丹，我是张静。
外面的一个男人说。一听是张静，我急忙喊道，啊，你稍微等一下啊，我马上就来。说着我小跑到镜台前，因为刚刚洗澡过，所以所有的妆都被洗掉了。我急忙快速的化妆，然后拿出一套最性感的黑色蕾丝内衣穿好，外面只是随便的穿了一件开口的长袍睡衣。我打开门，张静站在外面，我招呼他进来。你怎么来之前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弄得我多狼狈。 虽然是责备的口气，不过我却是笑着说的。张静走进我的房间，四处看看，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笑着对我说：
认识这么长时间，还没到你这里来过呢，正好今天没什么事情，到你这里来看看，顺便也认认路呀。
我到厨房的冰箱里给他拿了瓶汽水，笑着走进房间递给他：好认不？张静接过汽水喝了一口，然后点点头：
挺好认的。
我笑着说：那以后就经常来呀，我也是一个人。张静点点头问我说：
你在家干嘛呢？
我坐到他的对面，故意将睡衣敞开，露出了雪白的大腿和黑色的蕾丝乳罩。我笑着说：看看电视啊，晚上没什么事儿，无聊就看电视呗。张静果然很注意我的身体，眼睛总是在大腿周围乱转。我心里好笑，哼，任你这个小子再狡猾，也难逃老娘我的手心，今天非踩你这朵小花不可。与张静在一起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刘大牛对他似乎很信任，所以张静可以随时到刘大牛的办公室来。不过前提条件是刘大牛本人必须在办公室，需要拿什么东西也必须由刘大牛批准才可以。有几次刘大牛和我在屏风后面淫乱的时候，张静从外面进来，当时房间里充斥着女人放浪的淫叫声。张静不傻也不聋，她自然知道屏风后面正发生着什么。不过张静也比较老实，从不和我说起这些事情，他还算比较聪明。不过男人总有那么一点色色的好奇心，虽然他不说，不过从他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得出一些隐藏着的欲望。和张静说点闲话，我问他说：哎，我听陈总说你原来出国留学的，咋又回来了呢？留在国外多好呀，挣钱又多。张静笑着说：
哈，中国人到了国外，你做得再好，人家也瞧不起你。再说我也讨厌外国人，你别看我在国外待了几年，不过外国人那种只知自己自大狂妄的嘴脸真让人讨厌，好像什么都比中国好，没见识的东西。
我笑着站起来，一边走到镜台跟前坐了下来，一边说：外国人都一样，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呢，其实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最好了，也很有发展，你们这些留学海外的归国人应该大展宏图。说着我打开镜台上的一个小抽屉，里面放着一个雕花的木质小盒，对，就是当初陈总给我的那个小盒。我打开盒，从里面拿出一个香片。上次在酒楼，陈总和刘大牛吃饭的时候，陈总就是用这种烈性的催情香片让刘大牛欲火难耐的。从那以后我还从没用过，这次给张静用用，看看效果如何。张静一直听我说话，根本也没有在意我的动作。我拿起香片放进手心里，重新坐回到他面前。沙发的跟前有一个玻璃茶几，茶几上摆放着几本时尚杂志和一个烟缸，烟缸里面放着一个电子打火机。我从不抽烟，烟缸和打火机也是个摆设。我一边问张静：你抽烟吗？一边把烟缸拿过来，把手里的香片放进烟缸里。张静摇摇头说：
哦，我从不吸烟。
我笑着看了他一眼，嗯，是个好孩子。 张静也笑了。我拿起打火机，一边不停地打着火，一边和他说话，就好像是无聊的时候玩弄一些小东西一样。张静也没有察觉。我不知道陈总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香片的，的确很奇妙。我用打火机略微地烤了几下，香片便有了温度，散发出微微的香气。这种香气像是花香，又像是脂粉香，不过很淡，但都不会引起人特别的注意。而且它最大的奇妙之处是对女人不起作用。张静显然鼻子比较灵敏，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说，
王丹，我闻着有香味儿。嗯，挺香的。什么香啊？
我看着他，笑着指指窗台上摆着的一盆茉莉红说，可能是那花开了吧。张静回头看看，然后眨眨眼睛没说什么。又过了一会儿，张静似乎感觉有些热了，他脱掉了外衣。我看看差不多了，笑着站起来，走到镜台跟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包还没有开包的黑色高弹连裤丝袜。这个是今年秋冬季的最新款式，开裆的。我打开包，把丝袜抽出来，摊开放到床上，然后对张静说，我新买了一双裤袜，穿给你看看，你看好看不？此时张静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什么，她脸色红润，坐在那里不停地喝着汽水，眼睛则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身体。